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上期呢，咱们聊了一下中印战争，观众们呢在评论区里聊得比我还起劲啊。有关印度的话题呢，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发言权的。那虽然呢我没有在印度生活过，聊印度的事儿呢肯定是有点盲人摸象，但是新加坡的印度裔呢比例还是挺高的，因此呢咱们接触到的印度人啊还是不少的，说不定呢比一些专家这辈子看到的活印度人啊都多。那这期咱们聊什么呢？单纯的聊印度呢还是比较枯燥的，必须呢得有个参照物，所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中印之间各自的优缺点，看看印度呢有没有可能追上中国。我们先说说现况，目前来说中印之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我肯定呢是最喜欢谈钱的嘛，从 GDP 上来看呢，两国的差距呢有那么一点点大。印度2023年的 GDP 呢是 3.5 万亿美元，中国的 GDP 呢则是 17.8 万亿美元。因为两国现在人口差不太多嘛，也就是说人均 GDP 呢也差了5倍。5倍的差距呢那就非常大了啊，经济呢决定上层建筑嘛。由于在钱这方面的差距太大了，就导致中印之间呢几乎在各方面都存在差距，比如说教育、犯罪率、基础设施、城镇化、工业乃至军事上的差距都比较大。印度的专家呢普遍认为中印之间的差距呢是10到20年，我觉得这个范围呢稍微有点大，实际差距呢应该是在20年左右。这个可以从发电量啊、城镇化这些宏观一些的数据上看出来。中国在2000年时的发电量呢是1350泰瓦时，而印度2021年的发电量呢则是1561泰瓦时。现在呢由于 5G 啊、挖矿、数据中心以及科技的进步，导致电器的价格下降等等原因呢，使得工业以外的用电量呢增加了不少。所以中国2000年时的1350和印度现在的1561呢，实际差距呢应该是不大的。从城镇率上来看呢，2000年时中国的城镇化比例呢是35.8%，印度2021年的城镇化比例呢则是34.9%，比20年前的中国呢还略差一些。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细节上看出差距，比如中国2000年时文盲率是8.7%，而印度呢到2001年时的文盲率呢则还高达27%。不过不识字呢不影响做牛马，那对低端制造业的影响呢倒是不大。后续印度有钱了呢，还是可以比较快的追上来的。另外，印度也算世界文明的一个槽点呢，就是它的强奸率。2021年，印度每10万人口呢会有7.4起强奸案。中国在2000年时呢只有1.4起，但是我觉得呢，我要替印度说句公道话啊，并不是说印度人呢就特别喜欢强奸。2021年呢，印度每10万人有29.8起暴力犯罪，而中国呢在2000年呢只有5.6起。啊，这个比例呢和两国之间的强奸案比例呢是接近的，所以大家呢不应该只盯着印度的强奸案来看，而是应该说呢，印度是整体的犯罪率都很高。我记得以前高晓松说印度这个国家很平和什么的啊，这个呢就属于文科生不看数据纯凭感觉硬铁了。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呢，中印之间的差距呢就是在20年左右，社会人文性的差距呢甚至还会更大一些。不过有差距不要紧，中国刚建国那会儿呢跟美国的差距说有100年啊都不为过，但是现在呢已经比较接近了。所以印度有没有可能在未来追上中国呢？那咱们呢就要来讲一讲印度相比于中国的各种优势和劣势了。咱们呢先说印度的优势。印度的第一大优势也是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会质疑的一个优势，人口。印度在2023年的4月人口超过了中国，目前印度的生育率呢是2，而中国的生育率呢只有 1.2， 所以人口差距呢还会进一步拉大。而且呢印度不但人口比中国多，年轻人呢更多。截至2023年，印度人的平均年龄呢是28岁，而中国人呢则是39岁。平均年龄肯定是越年轻越好嘛，因为这代表着还没有被开发的剩余价值呢更高。我小时候呢接受到的教育啊都是说这个人口多呢是不好的，这种说法呢还是很不科学的。不能说这种说法呢完全错误，在农业社会主要产出都是靠耕地的情况下呢，当人口已经足够对所有耕地进行耕种后，确实是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资源越少。但是在现在的这种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工业社会里，单个的国家只要能拿到订单，一定是掌握越多的人口越有优势。因为人呢他既能在上班的时候做牛马，又能在下班之后拉消费，甚至死了之后呢还要花大价钱买墓地，所以人口呢就是 GDP。 现在印度呢不但人口比中国多，人口结构呢还要优于中国，这个肯定是印度相对于中国的一大优势。印度的第二个优势呢是自然条件比中国要好一些。中国的面积高达960万平方公里，印度只有298万，但是印度的耕地面积呢是1.6亿公顷，而中国呢只有1.2亿公顷。中国有大面积的山地、沙漠和高原等等，很多地区呢都不适合大规模农业。东部和中部的平原呢倒是适合耕种，但是由于大量的人口呢聚集在这些区域，又进一步压缩了耕地面积。为什么我要专门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讲呢？现在呢是工业社会，农业呢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两点。第一呢，农业永远是一个国家最后的一层保险。这里我说的农业啊，主要呢是那些能供你基本吃穿的农业，不是说韩国的那种大几百块钱的西瓜啊。现在呢我们生活的世界大部分的地区是和平的，科技呢也发达了很多，这些年呢出现饥荒的国家很少。但是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呢，大部分时候或多或少呢都有粮食危机。中国几乎每次的改朝换代前置条件呢都是饥荒，所以有一个良好的农业条件可以让国家呢不容易出大乱子，即便出了大乱子呢也不会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则是发展工业呢都或多或少需要牺 牲农业。中国在建国之后呢，已经牺牲了农民不少年了，到了如今呢，已经快要触碰到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了，想要再进一步牺牲农业呢是不太可能的了，反而呢需要通过工业来反哺农业。而印度呢，由于拥有比较良好的自然条件，只要将来科技进步了，他们通过农业来反哺工业的潜力呢就会比曾经的中国更大一些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等科技进步了呢？啊，因为呢我前面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的，实际的情况呢可能比较复杂。印度的粮食产量啊比中国少很多啊，我会在这个印度的劣势那一块讲。只能说这个印度呢在农业上的潜力比中国大。我们讲的前两个印度的优势呢，可以说都是印度的物理优势。咱们再来说一个目前印度比中国强很多的一个软优势，那就是印度呢在国际上没有什么敌人。这个应该算是印度的一个天赋技能了啊，就是谁看他呢都觉得没威胁啊。他跟中国呢很不一样，中国呢一直都是我们不想称霸啊，我们想和平。美国说不啊，你就是想称霸。印度呢则是那种，哎，我已经是个强国了，我要做南亚霸主，大家看看我呀。然后其他人呢看了一眼之后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了。虽然呢听起来有点搞笑啊，但是好处呢是实实在在的，在国际社会上呢，大家对印度的容忍度呢就会比较高，印度做生意受到的打压呢也会更小。就像我在最近的那期会员节目里说的啊，那现在对于俄罗斯经济帮助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中国呢因为俄罗斯的事儿受了不少牵连啊，但是印度呢却能一边进口俄罗斯便宜的能源，一边呢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欧美啊，这也是一种本事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相对于中国，印度目前呢在国际社会上更吃得开。印度的第四个优势就是语言了。那这个事儿呢我其实说过几次，但是经常呢会看到评论区里有朋友啊他不太瞧得上这个印度的咖喱英语。确实呢这些朋友的英文呢可能比大部分的印度人呢要好，但是从平均上来讲，海外的印度人不管是从发音还是词汇量熟练度上来讲呢都比中国人要更好。英文好的话呢会有不少优势的，在产品质量和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呢，沟通的越顺畅，生意肯定呢就越容易达成。印度人出国呢也比较容易融入，工作能力相同的情况下呢会比其他国家英文不太好的移民更加容易升职。英文好呢还能在印度国内创造额外的就业，那比如很多互联网大厂的英文客服其实呢都放在印度。印度人还有一个特质啊，但是只是我的观察不一定对，所以呢可能不能说是第五个优势，我只是聊一聊仅供大家参考。印度人里面呢可能确实会分不同的群体，但是在单一群体内呢他们非常的团结，配合上印度人比其他移民更加容易升职这一点呢，我们在海外呢就会常常看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戏码。一个部门里呢只要开始有了印度人，后面慢慢的呢整个部门的印度人呢就会越来越多。中国人这边呢就不太一样了，那以前呢我会说是中国人不团结啊，但是现在呢我也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有点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呢中国人比较有责任心，那这份责任心呢既是对公司也是对朋友。我只是说我的想法啊，如果要我推荐我的朋友来我的公司，那我有两层担心。一个呢是他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万一做得不好我就是坑了公司嘛。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职位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朋友，那我朋友是不是能找到更好的，万一我把他拉来我的公司了，他做的不开心岂不是害了他吗？但是印度人呢好像比我的想法就更加纯粹一点，他们呢就没想那么多，所以呢很容易就在公司里呢形成他们的局部优势。但是这个呢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可能存在偏见。所有的这些呢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印度相比于中国有优势的地方，就人口、农业资源、对外关系、语言啊，还有在外面比较团结啊。不过团结这个事儿呢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国家的发展呢更多的还是靠留在祖国的人，海外的这点力量呢还是不够的，除非能够达到三字国族人的那种水平啊，那几乎呢就是不可能的嘛，是吧？然后呢咱们就来讲印度相比于中国的劣势了。首先呢，印度有天生的基因缺陷，而且呢从他爸爸怀他到他出生以及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人工干预过于严重。在殖民者到印度之前呢，印度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统一。最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呢实际上是由中亚来的蒙古人后裔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对印度的统治呢非常的松散，实际上呢还是类似于蒙古的那套只要你服我就行的模式。而且呢在他们尝试征服整个印度的过程中呢，殖民者就来了。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比如这个葡萄牙啊、荷兰啊、英国啊，在18世纪来到了印度，他们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各种土邦战斗，然后呢欧洲列强们在各种内战，最终呢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49年基本占领了印度的全境。由于印度在英国到来之前呢本身并没有经历过真正大一统，所以民族间的融合做得并不好，整个印度呢有100多个民族，最主体的印度斯坦族呢所占的人口比例也没有超过50%。理论上来说，英国把印度统一后应该进行民族同化，但是由于印度只不过是英国的殖民地，一个强大且统一的印度并不是他们需要的，所以英国不但没有让印度完成民族融合，反而呢给了分散在印度各处的土邦比较大的权力。在英国的统治下呢，整个印度有大大小小700个土邦，宗教方面英国呢也没有对印度进行什么同化，这个可以从印度的基督教徒人口看出来，基本上就是没有。所以后来由于宗教问题呢导致了印巴分治以及印巴战争，其实呢都是英国刻意纵容 出来的。然后呢，英国在统治印度的过程中呢，还刻意放大了种姓问题。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最大的需求呢，只是茶叶、棉花和鸦片，以及一些工业相关的原材料。种姓制度呢，其实和欧洲的庄园制度以及前面我们刚刚讲的西藏的农奴制度呢是差不多的，就是要把农民、手工业者绑在领主身边，好好的种地搞生产。种姓制度在农业社会呢是个不错的统治方式，但是当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升级时呢，就会成为阻碍。为什么英国人要刻意放大印度的种姓制度呢？那我在我的视频里多次强调过一个观点啊，前面也刚刚说过，就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发展工业，就必然需要牺牲农业，那不存在两条腿一起走这回事儿。要想让农业不掉队，那唯二的办法呢，一个是牺牲自己的农业，把工业发展起来，由工业来反哺农业。第二个办法呢，稍微粗暴一点，就是牺牲别的国家来发展自己的工业。印度呢，显然就没有资格牺牲别人嘛。英国呢，又只想要印度的农产品，为了不影响印度的农业，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发展印度的工业。所以英国呢，刻意的压制了印度工业的发展，其中一个方式呢，就包括了种姓制度。英国对于印度工业发展的压制呢，就导致印度在建国时经济的单一性啊。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点了，先来稍微总结一下。印度在出生之前呢，就有不少地方不如中国了。首先，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不像中国在历史上呢已经数次统一，民族间经过多次融合后，主体民族呢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国呢也不像印度一样有太多的宗教问题，中国绝对不会出现像印度和巴基斯坦那种因为宗教问题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事儿。中国呢也没有种姓问题，文革的时候呢，虽然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确实呢存在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底层逻辑呢是让不工作的人也得工作，让工作的人呢更有积极性，所以呢和印度完全不同。至于在产业发展的自主性上，中国呢也要比印度自由得多。清末时期呢，虽然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军阀呢都还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帝国主义傀儡。所以哪怕在清末，中国虽然还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但是呢也建了不少自己的铁路工厂，多多少少呢有了一点工业的底子。而且那个时候中国人呢就已经很清楚了，靠农业呢是救不了国的，必须要靠工业。印度人知不知道工业的重要性呢？他们当然也知道。上期呢咱们讲了，尼赫鲁呢也尝试去牺牲农业搞工业，但是他们的工业规模呢还是起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印度建国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还是缺乏自主性。在印度独立之前，英国就通过各种贸易协议确保独立后印度呢依然必须依赖英国的工业和经济体系。然后呢，为了确保独立后印度人的人身安全呢，印度还在印度留了很多的军事基地和军队。印度的国防军都是由英国训练的，装备呢也得找英国买。当然了，他们也给巴基斯坦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啊。哪怕印巴在打仗的时候啊，也是两边一起攻。那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啊，但是大部分人呢没重视的事儿，那就是印度独立后呢，居然还留在了英镑区。印度的所有的国际贸易结算都是以英镑来进行的，它的外汇储备呢也只能用英镑，这就使得印度在货币政策上呢并不拥有完全自主权。或者说其实就是没啥自主权啊，啥汇率什么的呢都是人家英国人告诉他是多少就是多少。印度呢一直到1972年才终于退出了英镑区。那这方面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整个国家呢都是共产党一刀一枪的打下来的，天大地大都不如党的恩情大。外部势力呢对于中国本身的经济政策的影响相对来说呢比较小，这个使得中国政府呢可以自己设定他们认为适合中国的政策。说到设定政策这个事儿呢，印度政策的制定呢一方面和英国有关，那另外一方面呢和民意也有非常大的关系。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说英国留给印度的宝贵遗产民主制度了。谈到这个事儿呢，我知道很多人肯定要喷我了啊，可是呢我还是坚持认为民主制度本身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必须得看老百姓的素质。如果说老百姓呢连大字都不识，认为喝牛尿能治病，那给他们民主呢真的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印度刚建国那会儿呢，文盲率是8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敢于主动挑起和中国的战争啊。这个呢就是文盲的自信啊。印度的政客知不知道中国是个强大的对手呢？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知道的。上期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我没有能够细讲。在中印战争之前，尼赫鲁已经撤了两个指挥官，因为两个指挥官呢认为补给不够和中国的战争呢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不愿意往前线挪。但是印度老百姓呢是不管这些的，他们呢也不掌握信息，给他们信息呢他们也未必能够理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大部分不用上前线的人呢在打仗之前都是认为自己这边必胜的。印度政客为了选票，只能迫使军队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呢硬着头皮往前顶，这个是中印战争印度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如果不是因为尼赫鲁在62年需要选举的话，也许呢他会花更长的时间去进行准备，最终中印之间的结局呢可能会有所不同。另外，民主呢还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我们前面讲了印度的人口优势、农业资源优势，碰上民主之后呢，这种优势就变小了。印度最大的族群讲的呢是印地语，只占总人口的43.6%，官方语言呢有22种。我记得我应该在讲女权的那期里说过这个问题啊。民主政治被玩坏了之后，就是身份政治啊，什么黑白黄、男女不男不女啊，那还没几个是吧？印度呢是直接能分成成百上千种身份啊，这就很容易形成内耗。那不同的邦呢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法律、不同的习俗，老外去印度设厂呢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搞定谁啊。大家想想啊， 中国已经开放了这么多年了，连中国人自己呢都觉得去北方或者西北投资困难重重。对于老外在印度这么复杂的环境，那困难呢肯定又会进一步增加。这个使得外国人呢对于印度的投资只能集中在一些比较靠谱的城市里，那印度的人口优势呢就无法真正的发挥了。而民主加种姓啊，在乡村的农业社会里呢会互相反哺。种姓问题呢在印度的城市里呢其实已经不那么严重了，因为要搞工业嘛。但是在乡村地区呢却根深蒂固。民主和种姓结合后呢，印度想要在乡村推行各种的改革啊会变得难上加难。在印度的很多农村地区，农民呢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对于新技术新的市场机制接受度非常的低。那他们呢也不傻，比如说这个收割明明可以靠低种姓的人，为什么要用收割机呢？印度从英印政府开始呢就长期保护农民。印度独立后呢，政客为了选票又给了农民很多的补贴。与其去增加成本提高产量，农民为什么不直接追求更高的补贴呢？比如2020年印度的3项有关农产品的法案呢就由于农民的抗议被收回。这3条法案的初衷呢都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农业效率和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呢认为这些改革呢将使他们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另外呢就是会让农民陷入内卷，那因此呢他们进行抗议。说穿了呢就是由于印度农民人数够多，那为了选票，政客之前呢搞了一堆高价收农产品的政策，现在呢政府希望回归市场化，农民呢就不愿意了。大概呢就类似于朱镕基裁撤国企，国企里的官呢就是高种姓，员工呢就是低种姓，他们呢都不想有变化。所以印度的耕地比中国多有用吗？没用，基础设施、化肥、栽种方法、种子等等呢全都跟不上。加上印度呢比较容易干旱，他们又没怎么搞水利设施，所以印度的粮食产量呢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还得去国外买。农业呢当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啊，就重点呢是政府在政策的推进能力上呢差别很大。反观中国，经历了数次的土地改革，反左反右、文革反文革等等啊，刺头呢被拔得干干净净，政府呢可以做到指哪打哪。中国这两年呢出现了一个新词叫战略定力。所谓的战略定力呢，我觉得和战略本身其实关系不大啊，因为战略呢从来都没有变过。战略定力呢其实是在告诉那些喜欢搞建政的人，你们别给我乱逼逼，我共产党呢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媒体和网民呢都觉得要打了，共产党呢啥事儿都没做，一直等到佩洛西离开台湾才开始在台湾周边演习啊，这个呢就叫战略定力。印度呢则缺乏这样的战略定力，那老百姓喊着要打中国，他们真的就打了啊，然后呢被中国揍得屁滚尿流。而且呢共产党的能力呢早就已经超出了战略定力啊，他们还可以很自然的操纵民意。比如说中国在毛泽东手上那些年啊，先是跟毛子亲兄弟一样，各种这个横幅标语，各种反美，那过几天呢毛子又变成仇人了，再过几天呢美国又变成好朋友了。在这些转换的过程中呢，民意从来都不是一个阻碍，反而是中国的宣传部门能够引导民意的走向。最近的例子呢就是封控，那封控的时候呢意见领袖都是封得好，那突然之间解封了，除了最开始的一点点错愕外呢，同样的意见领袖呢又都说解得好了。那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但不会被民意所裹挟，还可以轻松的把控民意的方向。印度政府呢在这方面就要差中国很多了。中国的这些所有的相对于印度的优势呢造成的一个结果啊，就是领导人呢可以在国内阻力很小的情况下梭哈国印。这不一定是好事啊，因为万一梭哈失败了，整个国家呢就会元气大伤。可是中印拉开差距呢恰恰是由于中国的两次梭哈。印度其实呢也在赌桌上，但是呢他们不敢跟。第一次豪赌呢就是在美苏之间彻底选边，那这个选边呢不是嘴上说说的那种，中国呢是拿人命在朝鲜填，填成了苏联认可的共产主义伙伴。这之后呢苏联开始玩命援助，然后呢中国才敢于在1952年开始第一个5年计划。反观印度这边呢，在建国初期他们选择的呢是不站边，那他能收到的援助当然就少了嘛。第二次豪赌呢则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彻底的拥抱资本主义。中国在1978年苏联还非常强大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就彻底的倒向了美国，把主要精力呢都放在了发展经济而不是阶级斗争上。这个转变呢不可谓不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呢使得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中国有的硬性条件呢当时印度呢其实也有，但是印度呢他不敢梭哈。印度一直到1991年才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为什么要到1991年呢？因为1991年啊苏联才解体，印度呢是个民主政府，他想要随意的换边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印度的老百姓呢既能拿到美国的援助，又能拿到苏联的援助，为什么要选边站呢？啊，这个其实呢就是普通人的通病，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等到苏联解体，印度想要下注时呢，中国已经比印度强大很多了。这个时候中国的一个新的优势呢就产生了，那就是先发优势。中国呢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完善的产业链，更大的市场，外资投中国的性价比呢会更高，所以大部分的钱呢会流入中国，印度呢只能跟在后面喝口汤。所以印度的一个大劣势是什么呢？啊，由于没有抓住时机梭哈，使得它前面呢有中国这么一个无法跨越的大山阻止它快速的进步。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印度难以超越中国的原因呢是因为中 中国在印度的前面啊，大家细品这句话啊。那由于中国挡住了印度进步的路，加上中印战争中国近乎羞辱的战法，印度呢就把赶超中国这个事儿呢想得有点魔怔了。所以最后呢，我还想说个更虚一点的东西啊，那就是建立在民族自豪感之上的野心。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忘了是政治课还是社会课了，里面呢一直在说中华民族必将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挺穷的啊，就很多人呢也是对政府非常的不满，但是这个不耽误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有野心啊。像这个读者文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呢会把中国批评的一无是处，但是呢永远是拿中国和最强的国家比，比的呢都是这个军队啊、医疗啊、福利啊，永远只找第一比。中国并不是说他只想超越美国，他是想要在各方面做第一，这个其实呢就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自大了。就那个时候的中国啊，就不是说今天啊什么这个东南亚呀、印度啊、非洲什么的，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外国。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呢，那就是政策是为了让中国成为第一，而不是仅仅的去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而已。比如说制造2025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奔着制造业第一去的。之所以和美国起冲突呢，那是因为美国是第一嘛。那今天任何国家是第一，中国都是会去挑战的。在这一点上呢，印度就比中国差一点了。那印度人呢，他没有做第一的野心，他的产业结构设计呢，就不是奔着第一去的。制造业占比低就算了，这个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嘛，他们也想发展。但是像服务业这种产业，他们把主要精力呢，都集中在 IT 和金融这样的高端服务业上，根本就带动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这就不是一个宏观的有野心的设计。印度的眼界呢，最高就只到中国了，而且呢，他想的还是借助欧美的力量跟中国掰掰手腕。所以为什么印度相比于中国，他跟欧美的关系更好呢？说穿了呢，就是他对欧美不形成威胁。中国不是不可以像印度一样和欧美保持良好的关系，只是要想成为第一呢，这关系就好不了。这是一个取舍问题。而且我们看印度的精英群体，相比于发展自己的国家，更多的呢还是想要去美国生活。那我在新加坡的印度同学，包括在公司里的一些印度同事，大部分呢都很想去美国。像我的有些印度的同事呢，真的会内部申请到美国工作的。但是呢，中国同事想去美国的就很少，反而很多人呢想要回国。老板每次想让我们去美国出差啊，都得求着我们去。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就要自己打自己的脸了。我常常强调英语的重要性，英语呢确实很重要，能帮助我们融入欧美的社会，融入他们的产业链，让我们多赚一些钱。一个国家呢需要有一群英语好的人来完成国家与世界产业链的接轨。但是如果精英都在学英语，都想融入欧美，那语言呢反而会成为桎梏国家上升的枷锁。就好像说小米做手机的时候抄苹果，做汽车的时候抄保时捷，那这都可以让小米很容易打开市场赚到钱。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呢，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小米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它就必须有超越顶尖公司的勇气。中国的目标呢是成为第一，而印度的目标呢是在欧美的帮助下超越中国。那中印之间的竞争呢，其实根本就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呢可能会比较粉红一点，印度想要超过中国呢，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呢靠印度自己呢确实是不太可能。印度主要呢还是得靠中国自己作死完成反超，可是现在的中国呢还没有失去自己的战略定力，所以超越的难度呢非常的大。不过印度虽然不能超越中国啊，它的存在呢还是会给中国造成麻烦的。那因为呢它会分走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市场，未来呢甚至还会挑战中国的中端制造业。但是呢这就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的结论呢就是印度想要追上中国呢难度极大，除非奇迹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呢？欢迎大家开动脑筋多多留言。